凤珠听完，笑问兰花道：“听你叔公说，距今三四十年以前，曾有十几个本族壮士往森林采荒迷路，误走恶鬼峡，遇到许多野人，还逮了许多珍贵之物，放在那里。回时刚出森林，全都死去。后来叔公做了寨主，依于命你父亲派人查探那条秘境，并还教他一片树皮地图和仿画的纸图。几次人临查探，均未寻到。最后有两得力族侄自告奋勇，备好干粮应用之物，带了三十人深入探险，不料中途遇险，为首两人性太刚猛，冒险前进，终于失踪，一去不归，连尸骨也未寻到。跟去的人看出形势凶险，实在无法再进，只得退了回来，地图从此遗失。我料森林黑暗凶险，多高本领也难通行，老妖巫人最狠毒，一向言出必行，不是十分自信，绝不会那等说法，早晚必由森林这面眼来扰害。那条秘境十九被他寻到，手下并还结有不少党羽，否则单是老妖巫一人，如何说此大话。另一份图样我虽看过，还有好些不能明白，你叔公和我说时，人已病重，当时有好些话未及细间，等我想起，人已去世。你父亲既知此事，想必你也知道，可曾留下底图没有？兰花答道：“此事我非但知道，以前并还出了重赏，派人去过几次，都是到了杀人崖前遇到各种险阻，中途折回。我先不信那么厉害，彼时年纪太轻，刚刚管事，胆大心粗，又选了数十名胆勇之士亲身往探。第一次刚过杀人崖，便遇大量飞蛾毒虫阻路，只得退回。二次前往，又连遇毒瘴和大群毒蛇猛兽，前面全是好几抱粗的木墙和大小深沟，毒泉伏杀，去的人死伤了好几个，我也几乎把命送掉，实在无法再进，这才死心。后来又往两旁搜索，那森林一面通到叔婆来路峭壁之上，一面与湖西南绝壑相连，那壑宽达百丈，壑底终年毒雾弥漫，对岸又是大片微风峭壁，休说是人，便是鸟由上面飞过，稍低一点便中毒下坠，送了性命。本来原无君南飞渡，两面尽头还有两三处污泥沼泽阻隔，中间生着许多吃人的怪草毒藤，稍微沾身，人便被它裹住，越挣越紧，同伴网袖一样被它缠住，休想脱身，眼看中毒惨号而死，无法上前。次日往看，藤虽松开，人已成了一堆白骨，用尽方法，至多走近三四十里为止。林中终年昏黑，有的地方灯火都不能点，本就奇险，已过杀人崖，快活树步步皆是危机，最厉害可怕是那浮沙虚拟，表面一点看不出，往往数十个人一路走着走着，左右前后的人忽然不见，有时相隔较远，连声影都未听见，经此一来，我才死心。今日听说老妖巫公然明言，如不听他命令，献出叔婆二弟和侄孙女婿，连同小金牛寨历年所存各种财货金沙兽皮，便将我们全数杀光。他那来路就是森林一面，爹爹以前见过老妖巫，知他为人凶险，说到必要做到，先颇惊慌，后经堂妹识破他的妖法全是假的，闹鬼骗人，并非真有什么鬼神，人心稍定。爹爹还说老妖巫早晚必来，森林可虑，我却不大相信。一则林中地势我和这里的人俱都熟悉，实在无法通过，就是另有秘境，他也非要过了快活树才能走到，中间二十多里险的算他能够越过。还有我们常往采荒的大片森林，直到出口也有十五六里，共只两条往来之路。自从上年发现大群犀牛，我便命人轮班防守，日夜有人窥探守望，不等走出，已先得信。近年全山蛮人越发忠心勇敢，又有我们四人教会好些兵法武艺，稍有警兆，到处都是埋伏，便将老金牛寨的敌人全数引来， 也必杀他个一人不留。何况事实上绝难通过，叔婆放心好了。凤珠道，天下事往往出人意料，何况森林地方广大，光景昏黑。你们以前虽经仔细搜查，绝走不完。你自己至多去过几次，好些地方均有密林阻隔，其势必有遗留，不足为凭。就是防御周密，小心总好。你那两次前往可是照图而行吗？兰花笑答，我还忘了对叔婆说，当初爹爹命人网探，因有人说那树皮是野人约会见面的信符，必须带去，为恐惧的人遇险失落，把上面的图形抄了好几份，与叔公所交另一只图合在一起，去的人共带了五份，以防中途走散之用，自己留有两份藏在寨中，多年不曾用过。孙儿去时费了好些事才将那图寻出，据说和原来两图画的一样，还是堂妹之父用墨所画。起初当他有用，后在图中仔细查看，非但人口一带不曾画出，连杀人崖、快活树两处地势也无异相同。这两处地方形势虽极凶险，均有天光透下，照着第一次去的人林思所说的话也全不符，寻不到一点线索。初一只当相隔秘境尚远，还未走到，图上所画全是山腹中的秘境，非要找到人口看不出来。后听爹爹和一个八九十岁的老人说起，当初我们这里一片湖山林野，本是叔曾祖60年前因往隔山银坑寨索取金沙，出洞打猎，追赶两只大香樟，将路走迷，无意之中寻来此地，同行只20-30人。倒有一半被猛兽冲散，为恐银坑寨主看清，又不愿被他知道，仗着所带的人年轻力壮，本领都高，人人无勇，看出这里出产甚多，森林内更是富足，索性停留下来，另外寻觅出山道路，共在此地住了3个多月，最后寻到叔婆来路那片危崖，用藤索坠将下去，回转老寨。留守各位孙长见人一去不归，心疑叔曾祖被银坑寨那群蛮人暗害，正在召集各寨蛮人，准备由东北山口翻山入内寻网报仇。先是等在银坑寨没有出猎的那些蛮兵回转，说老王自出打猎失踪，搜寻月余，在隔山森林中陆续寻到几个被野兽冲散、被困迷路的同族，得知当日打猎遇到大群猛兽，伤亡了好几个，老王时被猛兽冲散，并非山人暗害。后又搜寻多日，连尸骨也未找到，只得回来送信等雨。正在将信将疑，叔曾祖人便回转，觉着这里财货甚多，如将危崖来路守瓦，谁也不能侵入。银坑寨那面来路更是奇险，当初原是情急逃窜，无意之中寻到过来的那条险径，地势隐蔽，从古以来无人走过。最关紧要的一条石梁本可连接两边绝壑，但是高低不平，险滑异常。靠近对面一段又早断塌了2-3丈。逃过来时原是逃命心切，迫于无奈。为了银坑寨身居万山之中，上下翻越要经过20-30处断崖峭壁，叔曾祖素来力大身轻，胆勇无比。带的人都是千中选一的壮士，个人身边均带有特制套索铁钩，练就飞索渡人之法。走到尽头，没有道路，那似人非人、力大无穷的怪猩猩又满山遍野追将过来，不往前进必遭惨杀。才在危机一发之间，用飞索渡将过来。就这样，后赶到的两人仍为猩猩所杀。那条断石梁最长的一段在我们这面，仿佛一根10多丈长的大石条孤悬崖口，平伸出去，年久石腐，不是中间一段本来有石笋托住，早已全数崩塌。那梁最宽之处只3-4尺，堰处不满1尺，厚薄不等，最薄之处不过尺许。逃时心慌，没有看清，上面早有许多裂痕，人数亦多，竟将当中一段压断坍塌。刻中中年雾气迷蒙，深不可测，过时警觉稍迟，也必随同坠落， 死在贺底。照此行事，这方圆数百里的地面仿佛另一天地，外人休想走近一步。森林里面虽与西南、西北两面采荒人往来之地相通，林内地方广大，黑压压方圆千百里。那两路开荒的人用了多年心力，至多入林三数十里为止，人迹所到不过百之一二。去的人已是危机四伏，每次采荒都有伤亡，再要往前便是寸步难行。由这面去到处密林巨木，捕杀虫蟒阻隔，毒蛇猛兽和各种凶毒的飞虫防不胜防，入林数里步步皆有奇险。休说那两路采荒的人无法穿通过来，这样满布毒蛇猛兽，暗无天日的大片森林，我们也无法走将过去。采荒所得却是无尽无休，不可数计。这样好的地利形势自不肯舍，这才选出一些胆勇之士设下分寨。起初来的都是自己人，后觉人不够用，才将罪人山奴发来采荒赎罪。这位老人家彼时年才十二三岁，摄心颇好，无意之中和我谈起，当那十四个壮士出林以前，好似自知必死，曾在林中连吹芦笙，因是留守的人不多，正在别处打猎，没有听见。到了第二日清早，他们见无人接应，这才相继跑出，有的还在吹那芦笙号角。等我们这里的人老远望见，连忙赶去，他们已死了十来个。后死两人双目皆瞎，扑到林外草地之上，见人之时正在挣命，因是受毒太重，只有一人一面交出地图，一面勉强诉说经过。这位老人家因是年幼，见大家都围住那人问答，几步上前，林旁倒有一人气还未断，他手边恰巧拿有半指吃残的西瓜，认出那人是他族叔，便将西瓜喂他吃了些。那人吃完好了一点，连喊人来，银阁较远，众人当他已死，都围在拿地图的身旁，急于询问，乱成一团。他喊声又低，无人理会，这才含着眼泪说他所去之处好处也说不完，他们送命就由自取，否则也不会死。可惜还有金条和两张信符中途失去，可待转告老王，急速寻到那条秘境，带了另一人的信符，将这送命之物交还，向主人认错。去的人只要不生恶念，恶鬼侠那些主人都极公平讲理，非但不会受害，他们所留许多珍奇贵重之物，还有大量金沙，均可随意取回。一面又由身旁取出一根断剑和一些弯弯曲曲的金条，刚说的这便是那要命的恶鬼，人便毒发身死。彼时年幼好奇，母亲早死，兄嫂带他来此采荒，性都凶暴，常受打骂，平时见人不敢开口，又见那金条曲曲弯弯，和虫一样，金光铮亮，好看已极，恐被兄嫂夺去，成人不知，偷偷藏起，一直不曾与人观看。后来叔曾祖死后，叔祖命人探险，给见地图，想起上面火印与当年金条形式一样，便向一人谈起，被乃兄知道，抢逃了去。跟着乃兄奉命入林探路，人便失踪，连箭头、金条带图全数失去。因乃兄贪功心盛，抢讨金条也未告知爹爹，还不许他泄露，所以一直未说。他见那金条埋在土中多年还是那等明亮，不舍全数交出，偷偷留了两根。如今他是这里老头目，看我长大，从小怜爱，他又孤身一人，无儿无女，说完便取出来送我当首饰戴。我见那金条形如蚯蚓，曲曲弯弯，约有小半个指头粗细，一长三寸，一长寸半，大小形式不同。他说此事长短两根，是拿地图一比，内有两处图形，把金条放将上去，大小长短连同弯曲之处全都一样，仿佛那些金条均照图样制成。这才明白那两片树皮乃是野人所用信符，或是一种珍贵的图样，并非秘境图形。不是将死的人毒发昏迷，把话说错，便是有话不曾说完。这两片树皮和那金条虽都关系重要， 但照图上走法却是无用。我也料到先去十四人迷路之处，离此并不甚远，无奈日久年深，爹爹来做债主，事情早已过去。隔了多年，一些耳闻目睹的老人均差不多死光，最关重要的便是这老人的兄长。非但那些探险归来的人死时光景和所说的话全都知道，便是那金条与树皮的用处也有几分明白，偏生此人便是奉命探路的大头目，连人带图全都失去，那大小十几根金条也未与人观看，全凭猜想，自然艰难。我银金条又黄又亮，实在好看，可惜长短不齐，知道堂妹的爹爹会做好些手艺，地图诱他仿画，先想托他改造，哪知他正生病，一见金条面容大变，刚刚答应带我改成耳环，忽见我和堂妹说笑亲热，帮他出气，面上立现愁容，朝我再三嘱咐说，这两根金条乃是深山中野人的珍贵之物，看得比命还重，怎会到你手中。他并不曾见过这类东西，乃是以前师父指教传说，今日才得见到，连以前带画之徒均与昔年所闻鬼头蛮的信符一样形式。这类珍贵之物对方绝不肯失去，如被知道必成仇敌，非将他夺回，还要将仇人全数杀死，绝不甘休。照理你不会有这东西，如何到手？要我快说。